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馨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馨。哇，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来到启示录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了。今天呢，我们在这一课当中啊，我们就要读完整卷的启示录。我相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跟月馨一起经过了30课的课程啊，今天是28课，但是呢，你跟月馨一起的读完了整卷的启示录，在里面呢，你一定有很多的收获，有很多的提醒。很欢迎您来信跟月馨交流。那如果你在研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疑问，那么你很希望跟月馨来交通交通的呢，月馨也是非常的欢迎的。那上一课呢，27课，我们就读到一个很美好的无比的地方，那就是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就是心腹啊，这是天使的指示。这个新的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就是心腹，也就是圣洁荣耀的教会，是属上帝的子民。在那里呢，有上帝羔羊永远的同在。在那里呢，再没有眼泪，再没有黑暗，再没有痛苦，再没有咒诅。真的是我们一个心之向往的一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盼望着这美好的家乡，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去进入这个家乡呢？求主帮助我们。那今天呢，我们要读启示录的22章6节到21节，启示录的22章6节到21节。那就好像月馨刚才所说的，这的确是启示录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整卷的启示录的拔的部分，有序有拔。这个经文呢，就是拔的部分。月馨在导论的部分呢，已经说明了，整卷的启示录本身就是一封传阅的书信，它有本身的序言的，就在1章1节到20节。那今天呢，我们读的这一部分呢，是拔的部分，其实前后呢有呼应的。约翰在序的部分呢，就很清楚地点出启示录是宣告必要快成的事，他也提到日期近了。而在拔的部分呢，约翰再一次地强调这一卷书是关于那必要快成的事，同时呢也强调日期近了，这是第一方面的呼应。第二方面呢，在序言的部分，约翰指出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而在拔的部分，约翰提出了另外一个福，就是在22章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是有福的。其实呢，前后的福都是强调要坚守书中的教导，为主做见证。还有一个呼应呢，在序的部分，约翰记下他所领受的吩咐，把他所见的意象和启示写下来。而在拔的部分呢，约翰就重申他是按着领受把启示写下来的。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22章6节到21节拔的部分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出现了很多的对话，这是约翰刻意运用的文学技巧，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信息。那有的弟兄姊妹呢，读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的混乱。诶，这里又出现了一句话，这里又出现了一句话，而且是对话，到底这些话是谁说的呢？诶，但是呢，当我们很仔细的去咀嚼经文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体会到约翰为什么要这样表达，你会体会到那种的震撼力的。 好，我们正式的进入这一段经文当中，请你翻开启示录的22章6节开始。我们先来读第6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 天使好像为启示录下了一个重要的总结，天使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从天使对约翰所说的话再一次的让我们知道上帝把信息传给天使，然后差遣天使再传给教会中的先知。那经文呢提到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这句话呢可以说是当时的一句俗语， 旧约呢就称之为万人之灵的神，或者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你可以在民数记里面呢找到的，民数记的16章22节还有27章16节，民数记16章22节还有27章16节提到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而在新约呢也有一个类似的名称， 在希伯来书的12章9节，希伯来书12章9节就称之为万灵的父，其实是同一句话了。那这句话呢是指向那一位统管万人的灵的上帝，那当然呢更统管他的仆人众先知的灵了。这位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这就呼应着启示录的1章1节，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句话。然后呢你发现在22章第7节插入了一句话，插入了基督的宣告，基督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其实早在启示录的1章7节，约翰就已经提到， 看呢，他要驾云降临，更进一步的证实了启示录的真实可信。20章的8节到17节，8节到17节这一段经文呢就提到启示录的目的到底在哪里。约翰说在8节到9节里面，约翰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天使拒绝约翰的敬拜，而且提醒他你要敬拜神。这个情景呢， 19章10节已经出现过一次，天使同样是拒绝约翰的敬拜。约翰所得的启示是完全以上帝为中心的，而敬拜的对象也单单只有上帝。天使是受命传达信息，但是天使绝对不是敬拜的对象。读到这个启示的人不可以敬拜天使，也不可以敬拜任何一位先知，而应该单单的敬拜上帝和羔羊。 天使又对约翰说，22章10节，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在旧约的但以理书，上帝曾经吩咐但以理要隐藏和封闭他所领受的预言，直到末时。你可以参考但以理书的第12章，但以理书12章。 为什么上帝要吩咐但以理要封闭他所领受的预言呢？因为预言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而末时却还没有来到。但是在这里启示录这里刚刚相反，约翰受命不可以封了书上的预言，因为书上所说的事件已经开始发生了。22章11节，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日期已经破镜了，但是个人仍然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过活。不义的仍然是行不义，污秽的仍然是行污秽，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个人却要按照自己所行的得着相应的结果。 先知但以理也曾经提过末期破镜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的十二章十节，但以理书十二章十节，先知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够明白。当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可能你会有一种的疑惑， 你会问，难道上帝就故意任饶恶人行恶，任饶他们得着报应吗？不是的，上帝并不是叫人继续的走在恶道上。其实约翰在这里所用的是反讽的语气，目的是要向那些硬心的不肯悔改的人发出挑战。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呢，这是常见的文学技巧。 上帝的话语是向那些愿意听的人发出的，同时也向那些拒绝听从的人发出，而且呢，让他们知道后果是什么。22章11节这一节的经文呢，或许叫很多人听了很不舒服，但是约翰要强调的呢，是耶稣必要施行审判。22章的12节到13节， 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在这里，约翰用了三个不同的表达，其实都是表达一个信息：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都是同一个意思， 要凸显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是掌管历史的主，他不但创始，他也成终，他是创始成终的主。22章的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这一节的经文呢，又有一点的眼熟，让我们想起基督给撒迪教会的信息。 启示录的3章4节，在基督写给撒迪教会的信息当中呢，就指出教会当中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衣服这么白净这么干净，是因为用羔羊的血来洗干净的，以至于能够预备好迎接羔羊的来临。 这样洗净衣服的人可以得到权柄，能够到生命树那里，也能够从门进城。这城呢，就是上一课我们一起读过的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我们得以进入圣城，是因着基督宝血的买赎，是因着基督付上了极重的代价。我们要紧紧地记住，我们自己是白白地领受这个救恩的。 领受了基督救恩的人，洗净了自己衣服的人，用羔羊的宝血洗净衣服的人呢，可以进入圣城。但是呢，仍然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他们也没有权利进入圣城的，因为城门只为那些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而开的。22章15节提到，有哪一些人进不了圣城呢？包括了有行邪术的，有淫乱的， 有拜偶像的，这些人呢都是站在兽的一方的，另外还有杀人的，他们的手上沾了信徒的血。经文也提到，还有那些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他们被敌基督所迷惑。而经文呢也提到有犬类， 这里呢可能就是指那一些娈童的人，因为在生命记的23章18节，生命记23章18节呢提到那一些犬类啊，那些娈童的原文做狗。 这些人呢，都是被拒诸城外的。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预言的重要性，因为日期近了，耶稣基督快要再来，而他再来的工作就是施行审判。而在主再来之前，预言还没有封上，人听了以后需要有悔改的行动，离开敌基督和假先知不信的罪，这样的人就有福了，否则结局就是灭亡。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刚刚我们再一次的提到呢，进入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什么资格？得以进去的人就是蒙羔羊的宝血洗净衣服的人，蒙拯救的人。而那些犯罪的、得罪神的、不愿意接受救恩的，就没有办法进入圣城当中，没有中间的路线，不是在圣城的里面，就是在城的外面。这些的事情呢，不单单有约翰做证明，耶稣基督也亲自的说明。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的22章，我们读第16节，22章16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以赛亚先知呢，他曾经预言说，在以赛亚书的11章1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是预言弥赛亚的来临。耶稣不单单是大卫的后裔，他更是大卫的根。那这句话呢，表面上好像是互相矛盾的，怎么可能又是根又是后裔呢？但这的确是这样。耶稣这么说呢，他要表达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基督论。基督也自我的宣告，他是明亮的晨星。这句话呢，其实有旧约的背景，出自于民数记的24章17节。民数记24章17节里面提到，有星要出于雅各。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已经完全的应验了。我们继续看22章17节，又有另外一句的话，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诶，经文中的这个来到底是向谁说的呢？这个来呢，应该是向耶稣发出的呼求。因为根据上文22章7节，耶稣宣告说我必快来，而下文22章10节也重复说我必快来。耶稣邀请每一个口渴的人到他那里，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是何等宝贵的福分，难怪圣灵和心腹还有听见的人，他们也愿意同声的说来，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快来。启示录的重要性在22章18节到21节再一次的提到。我们先看18节到19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人听见书上的预言，不能够随意的增删，而必须完全全盘的接受。 随意增杀的结果呢，跟不幸的结果一样，都是灭亡，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启示录如是，圣经其余的65卷书都是这样。因为66卷书都是由上帝所默示的话，都不可以删减，这是我们对待上帝话语的原则，不单单是对待启示录的原则。旧约的摩西早就警告过百姓了，摩西警告他们说，上帝的律法是不可以随意增删的。比如说在生命记的4章2节，生命记4章2节，摩西就曾经警告百姓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所以让我们以一个珍而重之，也是一个敬畏的心来对待上帝的话语。最后启示录以一句话作为结束，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约翰的心声，也是他的祷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结尾同样是提到主必要来，这是第一个世纪信徒的盼望，也是今天每一个忠心等候主再来的信徒的盼望。最后约翰写这句话，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是一个祷告，也是书信常见的一个最后的祝福语。哇，我们已经读完了整卷的启示录了，在这个部分，在这个最后的部分拔的部分呢，我们读这一段宝贵的经文，有几方面让我们可以反思的。月西呢在这里呢也跟你分享一下。第一方面的反思，就是让我们更认识这一位诚信真实的主。预言是出于那位诚信真实的耶稣基督，因为他必要成就他的计划和心意。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常常只注意那些跟我们个人关心的个别的应许呢？我们常常的只着眼于这些的应许，但是启示录呢，大大扩阔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上帝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心意，帮我们看到一幅更大的图画。那我们不一定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所有的预言都应验，先知耶利米没有看到，保罗也没有看到，但是诚信真实的主必会成就他的计划。我们存这样的信心，就能够得着力量，忠心地完成今生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因为我们在今生所做的有永恒的价值。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所思想的，认识我们这一位诚信真实的主。第二方面呢，在22章12节里面，基督宣告说，看到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要紧紧记住，我们要按今生所行的接受审判。在启示录的22章15节罗列出来的各种的罪行，包括了有娈童、有淫乱、有拜偶像、虚谎等等的罪，足以成为我们的鉴戒。值得我们深思的呢，是教会里面有时候也出现这些的罪。当教会里面不管是领袖不管是信徒出现这些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整个群体怎么样去面对呢？教会会严厉的斥责罪恶，还是采取容忍的态度呢？我们要紧紧的记住，主耶稣必会按照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主的话提醒我们，教会必须是绝对不包容罪恶的圣洁的群体。这是第二方面我们的反思。第三方面，我们要看重主的道。启示录提醒我们，对于上帝的话语，对于启示录的内容，千万不可以随意的增删。这是启示录给我们一个严正的警告。不单单是信徒是这样，对于教牧同工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 我们到底是不是忠心的传讲教导上帝的话呢？把圣经整全的信息带给我们的羊群呢？每一次讲到之前，我们是不是都有充足的准备？我们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呢？以至于上帝的话语能够在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发生功效呢？求主装备我们，也洁净我们。求主帮助每一个服侍他的工人，叫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合他使用的一个出口，看重上帝的道。最后一方面的提醒呢，也是很想跟你分享的。在启示录的结尾呢，约翰从心底里发出一个呼喊，他说：“主啊，我愿你来，主啊，我愿你来。”这个呼喊是不是也是你的呼求，是你的期盼呢？受苦的信徒必定会很切切的渴望主再来的。但是呢，我们看看我们的四周，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对于主再来是不是有这一份的渴求呢？还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留恋，但是对于末世却感到焦虑不安呢？启示录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的终局，也提醒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好面对这个终局。我们不应该感到焦虑，不应该感到不安的。如果我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就是说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还有很多的留恋对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盼望主耶稣快来。还记不记得基督对七个教会同一个呼召、同一个命令、同一个要求呢？那就是得胜，得胜要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弟兄姊妹，就让启示录当中约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图画深深的激励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立定心志，好好的跟随主，而且跟约翰同心同声的呼喊：主啊，我愿你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同心的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的祷告。荣耀的上帝，爱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有机会来研读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把你宝贵的启示、你的教导赐给我们。我们也感恩为着过去28课里面，我们从头到尾读完了启示录，在当中你有很多的信息要给我们，你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有很多的教导，也有很多的激励。求主把你自己的话语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昼夜的思想你自己的话语，并且常常的去记得要警醒，要得胜，要准备好迎接你的再来。求主赐福给收音机旁边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每一位研读启示录的人，我们真的遵行当中的话语，以至于你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明天呢，在第29课里面呢，月星会跟你来一个整卷启示录的总结，到时候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您。阿拉法欧美伽，首先与我比，他能看见我的未来，也深知我过去，远超过世界上一切所有。